4月10号星期五，今天礼拜五，还是 Joyce 时间。 Joyce 上个礼拜就为我们来谈他自己写的新书，亲子天下出版的《爱还是错爱》，副题是关于教育与人格养成的思辨。今天还是为我们谈这本书，而且我们现在赠书活动已经开始了哈。这个到我们待会儿第二节节目开始的时候，还会有一个 coin 送书的活动，是不是啊，小姨哥？我们俩还会送书啊。这个今天接下来为我们介绍的是哪些个篇章跟主题？
好，我这本书《爱还是错爱》的副标题是关于教育跟人格养成的思辨哈。
嗯，
我这本书有我在整理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贯穿一个主题。当然，爱小孩是父母常有的，一定都会有的本能啊。只要你跟小孩有相处，你就会爱小孩。可是呢，我要说呢，爱小孩的方式，孔子说那句"因材施教"，并不是本能。
因材施教
并不是本能，就是说因材施教的话是说你要针对各个小孩的特质来给他正确的教养的方式，不是教育，还包括教养的方式跟他相处的方式哈。对我来说呢，这个因材施教背后有非常大的艺术跟科学。
嗯哼，
好，我举个例来说好了。现在我们常常觉得跟青少年这个相处对话是很大的问题，可是大家要想想看，100年前是不可能有这个问题的。
嗯，
因为在100年前，青少年基本上对一个家庭常常是经济上的资产
啊。
在100年前的话，小孩子可能7岁8岁就要出去工作了。
是，
我爷爷应该是7岁8岁就出去工作了哈。
Uh-huh.
然后我记得那个大音乐家海顿是6岁就去给人家做仆人。
是，
好，那个幸好他去给人家做仆人，要不然以海顿的出身的话，他不可能变音乐家的，因为他是去给一个合唱团团长做仆人，他才有幸从小可以摸到大键琴， uh-huh. 才可以后来变成大音乐家哈。可是我要说，在那个青少年是一个家庭的经济资产的时代，怎么可能会有青少年的教养问题呢？因为当年留在家里的青少年非常少。
是，
包括说你去念这个书，就是在中国你要去考那个秀才啦，考那个进士路线，你也是要离开家的。
对，也是要出去的。
所以当年当然青少年是没有教养问题嘛，没有跟父母对话的问题嘛，因为青少年已经要有他自己的生活，
他已经要自立了。
对，
十四像唐朝人一般男的大概14、15就自立了，
或者说16岁他已经要结婚了。
嗯，
啊，结婚的话，马上他最大问题不是跟自己爸爸妈妈的问题哦，是跟自己的妻子的问题，而且马上他自己要当爸爸妈妈了哈。然后呢，我会说呢，现在有青少年的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二次大战之后，各个国家都有了义务教育，所以青少年被期待要待在家里，而且青少年从此不再是经济上的资产
啊，
他严格说在经济上他是负债。因为我们要花小孩子在身上，要花更多金钱还有心力，因为我们有花金钱跟心力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对他的期待也变高了。所以青少年的亲子问题是来自这里。然后我说，那么跟青少年有没有好的相处方式，我会说100年前的父母并不需要去了解青少年的大脑在想什么，现在的父母就需要了。那我说这就是科学。然后你知道这些科学之后怎么跟你的小孩应对，那就是一种艺术哈。然后我这本书里面呢，我是常常因为大家会想说关于人格养成有什么样的思辨哈，我尽量都选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来反复的来想它背后的道理哈。
嗯，
所以我这次这个节目呢，我就举一个例，我举一个大家已经很熟的，把它当作是一个成语的一句话啊，可是它一开始的话它是一个广告名言。
嗯，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哎，这个就跟你上一回，我记得上一周节目也提到了两个，
对，两个。我上次讲的是那个孩子，我要你比我强。我上次我讲的是不要输在
起跑点上，
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那我这次也是讲一个广告金句。你如果看了我这本书的话，你就会发现我还蛮喜欢看电视的。
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好，它是1990年啊，
就是好像一首歌嘛。
应该是跟我年纪一样大人都还记得，它是1990年的一个饮料广告，奇蒙子广告，而且它就是当年李明一成名的那个广告。
是，
不过现在大家应该都忘了这个广告了，可是这句话已经变成语了，而且通常是中年人用来想青少年的一句话，因为青少年可能很不鸟这句话。那我来想想看这背后有什么样的道理哈。通常啊，我们使用这句话的方式哈，并没有当它是问句，而且当它是一种形容。我的小孩现在正处于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年龄啊， 可是所以呢，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用来形容青少年的一句话，所以从来没有人好好想过它是什么样的问句，这个问句可以用来代表青少年吗？还有这个问句有没有适当的回答？所以我等一下要回答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它是什么样的问句，哈，我们要注意到哈，很多问句的结尾虽然是问号，可是它并不是真正的问句，它是假问句。
是
什么叫真问句，什么叫假问句？真正的问句就是说它这个问题背后是真正的好奇心，或者说它也是要激起对方的好奇心，问的人有好奇心，或他要激起对方好奇心。如果说呢，一个问句本身问的出发点并不是好奇心，好，而且问的人一点都不想知道答案，问的那被问的那个人也不会，他的目的也不是要激起对方想知道答案的这个动机。那我会说，他的这个问句的这个形式，他只是包装而已，他骨子里面并不是问句。
是，
我举一个例，西洋文学的第一个这个旧约圣创世纪里面，人类问的第一个问句，它就是一个假问句。
嗯，
人类的第一个问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该隐杀了亚伯之后，上帝来问该隐，你弟弟在哪里？这是上帝问的问题。可是那该隐回的那句话是一个问句，那是人类的第一个问句。难道我要负责看顾弟弟吗？
对对。是
啊，这我说后来有一些很有名的书名，什么姐姐的守护者是来自这句话啊。好，那该隐这样子来问上帝，他的表面上是问句，可是呢，他本身并没有好奇心，他也不是要激起上帝的好奇心嘛。哎，这个他要问的是，我要负责看顾弟弟吗？他的骨子里面其实是一句否定句啊，看顾弟弟并不是我的责任。好，这是所谓的假问句。英文呢，这通常在文学上会说这叫 rhetorical question，
修辞性的一种问句。
好，日常生活的假问句非常非常多啊。我举几个例啊，选举的造势场合一定会出现那句话，立功丢我们丢啊。候选人在问这句话的时候哈，并不是在问大家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所以这句话是可以翻译的。他就是说，候选人在台上告知台下，现在请你摇琴呐喊并鼓掌。这是真正的意思。我要说哈，只要是政治的场合，或者说我们在电视上看的政论节目，一定有一大堆假问句。我举一个例，莎士比亚里面有一个最有名的这个政治的煽动性的演讲，就是在朱利亚斯凯撒第二幕第三景，这个凯撒死了之后，安东尼上去演讲啊，就是说这个罗马人，各位朋友，我的同胞们啊，这个这段演讲，它里面出现的每一个问句，凯撒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吗？这样叫有野心吗？它全部都是假问句，因为它并没有要激起大家的好奇心。它的问句的真正的意思是，凯撒一点都没有野心啊。这个是所有政治场合煽动性的演讲，一定有一大堆假问句。那我再举一个例啊，夫妻之间哈，太太如果问说，老公你爱不爱我？我要说，几乎100%这句话是一个假问句。为什么？他背后如果是有好奇心的话，问这句话的问的时候，应该是在夫妻的感情出现裂痕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真问句。可是我们知道，女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在感情出现裂痕的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是浓情蜜意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本身是一个假问句。
是，
他真正的意思是，老公，
再说一次，
你只能爱我一个人哦。
再说一次，
你要讲你爱我，你要常常跟我讲你爱我，这是一个命令句，只是他用问句的包装啊。然后呢，我们媒体常常出现的一句话：新加坡能，台湾为什么不能？我会说哈，95%以上出现这句话的时候也是假问句。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它是假问句还是真问句嘞？如果他是真问句的话，新加坡能，台湾为什么不能？你仔细看他的文章内文，他必须要回答那个为什么。
对。就是主要是先承认我们不能了，然后并且找到原因。
我们来探讨那个为什么。你可以发现呢，媒体只要出现这种标题的时候，它的内文它顶多只是讲新加坡比我们多厉害很多而已，它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因为为什么的话，你可以回答的没完没了，可以写好几本书哈。所以呢，它的真正意思啊，就是说新加坡能，台湾为什么不能的真正意思啊，它是一个，它不是真正的问句，它是一个真正的激励的话。经过翻译的意思是，台湾真的是逊毙了，竟然输给新加坡。而且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点，为什么是新加坡？因为台湾人觉得新加坡是一个比我们更小的国家，而且60年代的时候明明比我们台湾落后那么多，所以竟然输给新加坡能够带给台湾最大的刺激，所以他才会有这句问句。在这个假问句的这个 power 是在这里。
是，
所以我们把这个假问句跟真问句想清楚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只要剥除它的问句的外衣的话，你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句子。这个另外一个句子就是它的本相是我喜欢就没什么不可以，这是否定句，
嗯，
双重否定。双重否定，你把它精简下来，把双重否定都可以精简成一个肯定句嘛，精简下来就变成我喜欢就可以，这是一个表达因果逻辑的 句子，这叫若 A 则 B， 这样子因果逻辑。那现在呢，这个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了，我刚刚有先说这个问题是假的，可是呢，现在我要说这句话其实呢，它所描摹的青少年的形象，就是青少年会认为我喜欢就可以，我会说其实它违反了青少年的大脑科学。
嗯，
大脑，这是违反青少年的大脑，不是这样运作的哈。所以这句话是为什么说青少年再怎么样来说都不可能问出这句话啊。的确，青少年经常闪过喜欢的念头就去做，这是真的。
嗯，
蔡明一冲动的话，这个每年暑假的话，大爆戏一定会一大堆青少年跳水，然后就会有悲剧发生。
嗯，
因为他们一想到跳水，然后人来疯，大家就去做了。青少年，这是青少年的特质之一。青少年常常问这个问那个，有什么不可以？这前后的话拆开的话，这是真的。
嗯哼。
可是问题是说，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会讲出口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先说哈，你如果给青少年答是非题，他们只要看到我喜欢就可以这句话，他们一定是答一个大叉叉。
嗯，
好，所以我要说这两句话怎么可以凑在一起？而且这两句话拆开来看的话，它代表青少年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就是青少年大脑到底是跟大人有哪里有什么不一样啊？我要先说哈，闪过喜欢的念头就去做，跟问这个问那个有什么不可以，在青少年的大脑里面是不相关的区域在运作。
嗯，
它是彼此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觉得虽然两者在修辞底下的意义是一样的，但是在青少年的，你的意思就是生活实践上，这是两套思维。
这是两个青少年的大脑的它的特点的一个显现出来的现象。
嗯，
青少年看到喜欢的东西就去做，就是说他去夏天他去大爆溪要去跳水的时候，他不会去想说哇，这里从前他没有去看那个旁边那里此事很容易发生意外。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在大脑青少年的大脑里面，他有一个特质叫做他的奖赏中枢很容易挟持他的前额叶皮层。我讲白话一点，就是青少年
奖赏中枢，
哎，青少年只要一兴奋起来，他就会他的风险评估能力跟预见后果的能力就会大减。
嗯哼，
他只要一兴奋起来，他的那个风险评估那个能力就整个没有了啊。可是呢，问这问那有什么不可以？这是另外一个大脑的运作了。嗯，啊。那个大脑的这个机制呢，叫做道德思考。青少年到11岁开始哈，不会再是听父母的话了。
嗯，
父母要跟他讲什么的时候，他会问东问西，为什么？
嗯，
哎，就是说你要说服我，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啊？那大家会觉得说这叫青少年进入了叛逆期。事实上，他不是，并不是说他进入叛逆期，这个叫做自我意识抬头，所以他有了道德思考能力。他问这问，他开始你给他指令，他要问你背后的道理，或者说呢，他问这问那个有什么不可以？他的重点是说，他想要运用他的道德思考能力。
嗯，
这个背后意思就是说，他并没有为我喜欢冲昏头。
嗯，
因为当一个人我喜欢就去做的时候，他是没有在运用道德思考能力的。
嗯，
可是当他问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时候，他是想要运用他道德思考能力的，所以我才说把只要我喜欢跟有什么不可以凑在一起，他并不符合青少年的，我们对青少年大脑的认知。
嗯，是的，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来谈《爱还是错爱》这本书。News 98新闻台，星期五，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他写的新书《爱还是错爱》。刚才讲了，有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好，我刚刚有讲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第一个问题是，他并不是真问题，他是一个假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呢是， 他这两句话凑在一起，他并不符合大脑科学哈。我刚刚解释说他不合大脑科学的部分哈，因为我说有只要我喜欢，然后喜欢就去做，跟问这个问那个有什么不可以，在青少年的大脑里面是完全不相关的一个的地方在运作哈。我知道很多人听到我这个解释的话，没有办法被我说服，因为他还是认为青少年的行为常常很蠢，而且他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时候，那个口气也常常很没有理。所以他们还是觉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最能够描绘出青少年这个很讨人厌的屌样子这样子哈。那我先来解释青少年行为为什么很蠢啊。如果青少年有道德思考能力的话，为什么他的行为很蠢？其实哈，青少年呢行为很蠢的原因啊，是因为他们道德思考出来的结果很可笑。可是他们结果很可笑的原因，最重要原因是他们人生阅历不足。他们想的不够周全。在这里呢，其实我认为大人可以帮得上忙的，就是当青少年自己想要去尝试什么东西的话，以大人的评估，他如果是真的是经得起风险的话，我认为不要把青少年绑束太多。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前不久在一个饭局上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自己的女儿自己上网去申请保罗麦卡尼在美国洛杉矶的音乐会的那个志工，自己安排去申请到了，来跟女儿妈妈讲，妈妈就说绝对不可以去。那我就问了大半天，你为什么不让女儿去？她自己去申请那很棒啊，是你花不了那个钱吗？她你可以这样想办法跟她来磋商如何安排预算，然后呢你就盯她把她的那个准备工作做好就好了嘛，因为女儿自己想要去参加保罗麦卡尼的这个演唱会，而且是用志工方式进去，不用去买那个两三百块好几千美金的那个票，我觉得她很厉害啊。可是我知道华人的父母在这方面常常过度的保护小孩，所以让我们的青少年的阅历非常真的很难累积，这个就会让你青少年的做很多判断的时候会下很笨的判断。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华人哈，没有，特别是台湾人，不是华人，台湾人的小孩子哈，同年龄的小孩子，20岁小孩子，去跟别国的小孩子比起来，真的有一点不够大方，有扭扭捏捏的问题。我会想说，青少这个爸爸妈妈在带你的高中生的时候，你要想想看，你这个过度一天到晚跟在你旁边，或者说呢，你带他去参加饭局，他可以随意的当自己是小孩子，随时想要把拿手机出来滑，然后大人也不制止他。你要想想看，你是把小孩当作小孩，把青少年当作小孩，你这样子的小孩念完大学了，念完硕士了，他进入职场，请问他的老板有没有办法带他出去见客户？
也就是说你这个是相当有远见的看法。
因为
我在我们那一代，这个好像上一辈对下一辈的比较压制性的这种教养啊，是根本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可是在今天好像我们在你刚刚在说手机，在想，哎呦，我们家的小孩好像很多时候也是我好像我无能为力，我像没办法去告诉他们说，哎，你把它收起来，好像我这样说就已经逾越了我的权限。
我会觉得你如果一定要带你的中学生的小孩出来参加大人的聚会，当然对中学生来说他最喜欢跟别的中学生来往，可是他如果要被来参加大人的聚会的话，那真的没有办法让他去跟别的中学生自己成一桌，自己成一个圈圈的话，我会认为大人其实应该规范他在这个场合就要把自己当做大人，大人应该有的规范他就要
守，他也应该有，
他就要把这个当做他见世面的一个机会哈。然后我要说这个真的是华人的父母的一个问题，而且真的是这几年因为华人的父母哈非常重视跟小孩相处，所以亲子时间变多了，所以真的让我们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晚熟了。我会说到了30岁都还扭扭捏捏的，这个
是
对，真的有比我们那一代还晚熟一点哈。然后我要说哈，有一个你想办法，小孩子如果可以增进他自己的阅历的话，你绝对不要阻挡他，你甚至要鼓励他，这是一个可以帮助可以帮助小孩的方式。另外帮助他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平时好好回答他各式各样的有什么不可以。我要说哈，小孩子在问有什么不可以，常常用很没有礼貌的口气问的原因，那个原因的前提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我又没有犯到谁，你为什么要管我？这个叫做小孩子的这个不礼貌是为了捍卫他的自我领域，这个跟只要我喜欢是两回事。
你没有平常在你自己的这个生活里面，你没有小孩吗？可是我记得了，你有很亲近的姐妹兄弟，
我有哥哥的小孩，
所以你也经常在他们身上会看到这些吗？
我其实常常跟朋友的小孩，
要经验这些，
我常常跟朋友的小孩相处哈，我发现我观察的不是小孩，我观察的是父母怎么对待小孩。
嗯，
我会觉得哈，跟我在美国看到的父母对待小孩的方式真的很不一样。在美国，小孩子到了国中的阶段，你带出来的话，来参加父母参加的派对的话，他会被要求当作要当自己是大人。
嗯，
哎，可是台湾的父母真的当小孩是小孩
啊，
哎，所以我感觉
当少年是小孩，
哎，那我感觉是这个是彼此哈双方对小孩的认知的不同，期待的不同。我再举一个例好了。在美国哈，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交流活动，或者说学校有来宾来、嗯、来访学校，在美国的话一定是派学生去接待。
啊，
哎，在台湾的话，我若去学校演讲，一定是老师跟校长来接待我。要带我去参观教室的话，一定是老师跟校长来介绍，来带我去参观学校。可是我知道在美国的话，当年我在美国做中学生的时候，这是学生的工作。
嗯
嗯，我要去负责介绍，就是学生选出来的代表要去负责介绍我们的学校给校外来的来宾。所以我会说美国的小孩通常会看起来比台湾的小孩还要成熟很多，是大人对他的期待就不一样。
是，
嘿，然后这个是我要说的啊，你要好好的回答他有什么不可以哈，这个是一个大人也可以帮得了这个帮得了小孩的一个方式哈。那现在我来说哈，这个问题是一个假问题，而且它违反大脑科学啊。可是呢，既然这个句话啊，这个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已经变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啊，而且我们大家人人都以为放这句话放在青少年的嘴巴里面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嗯、啊。所以呢，我就趁这个机会来认真思索，这个问句到底有没有恰当的回答。
嗯，
好，就是说也许青少年没有问出这句话，可是我们大人也可以用这句话来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答案。好，那我们来先想一下哈，一个青少年如果真的很喜欢一件事，问别人有什么不可以，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嗯，
好，因为呢，你要不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到头来的决定其实应该是自己的。我要先说哈，其实大人跟青少年常常有了一些争执哈，然后青少年常常觉得父母管太多哈，有时候真的不是青少年的欲望的问题。如果是欲望的话，我也认为大人其实应该维持他的权威。
嗯哼，
青少年如果自己还不会赚钱，或者说你自己还没有自理能力，有时候欲望这个事情，大人没有什么跟他好好讲的，
是
不准就是不准这样子哈。可是呢，有时候呢，大人对小孩子的对青少年的过度干涉，事实上已经不是教养问题了，这牵涉到两个人对美好人生的想象的差异。
嗯。
哈，大人要帮小孩子选科系，这是最好的例子啊。可是呢，当我认为哈，青少年到了小孩子到了青少年的阶段，的确他可以去想象他要的美好人生是什么样的哈。所以到头来，你要不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应该是你自己的决定。
嗯，
你如果喜欢写小说，你曾经渴望变成小说家，但是后来你选择成为会计师哦，成为这个工程师。别人问你为什么没有写小说，如果你答案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爸妈说不可以，别人会马上结论说哇，那你这是个有遗憾的人生。
嗯嗯，
好，所以呢，如果你想通这一点的话，你就要看出，其实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假问句，事实上。它是一个逃避，这个就好像旧约创世纪里面人类的那个第一个问句也是逃避一样。
嗯，
该隐会去问上帝，难道我要负责看顾弟弟吗？事实上他是想要逃避回答上帝问他的那个真正的问题，你弟弟亚伯在哪里？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问了，那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逃避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好，人选择要不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他你必须回答问题其实还蛮多的。
嗯，
好，我到底有多喜欢这件事？
明白了，你刚刚讲到这里，我就发觉你其实要说的是，如果有一个青少年，他在回答别人问他你真正喜欢的什么，你想追求的什么，他回答不出来，他反而会用另外一套逻辑去说，哎，我只要我喜欢什么不可以，我现在在做的这样的事情，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假问题掩藏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其实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啊！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回难回答，是说我到底有多喜欢，而且这个梦想到底对我有多重要，我愿意为他付出多少代价，愿意为他忍受多少痛苦，我具备那种才能吗？我要怎么定目标，怎么自我检视我的成果，万一到头来发现我根本不是那块料怎么办，我有没有退路，我会不会后悔。
我爱的是酒吧，
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对今天进行的单元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这本书《爱还是错爱》，是他亲笔写的关于教育和人格养成的思辨，中间有一篇叫《节俭不是美德》
啊，《节俭不是美德》，因为我每次在看，因为现在父母很担忧小孩子的金钱观啊，然后呢，我看到只要是节俭是美德啦，或教小孩子要做金钱的主人啦，其实我不是很赞同这种看法。所以关于节俭不是美德呢，我知道如果是我来讲的话，大家会不相信我的说法，所以我就把孔子请出来的。
我 famous quotation，
就是孔子，我请大家来想想看，我们在《论语》上都读过的。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奢的坏影响是不谦虚啊，逊是不逊就是不谦虚的意思嘛。俭就是节俭的坏影响是孤陋寡闻，头脑顽固啊。俭则固的那个固哈、啊、是孤陋寡闻，头脑顽固的意思。今天这个孤陋寡闻跟头脑顽固在白话里面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可是在文言文，在论语的文言文里面它是同一个字、啊、所以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这个在文言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因为这两个、孤陋寡闻跟头脑顽固它本来就是会恶性循环的两个特质、
哎、是的、
啊、一个人如果见识少，见过的场面不够多，你就容易死脑筋，而且你脑筋愈死，你就愈不想去增广见闻，又不想去增广见闻。然后呢，我要强调孔子的论语的，在论语里面哈，我们可以知道孔子非常非常讨厌固这个特质、就是见闻少又头脑顽固哈。
对，他曾经有过、那个、
他讲过非敢为佞也，即固也，我不是很爱讲话，我是真的很讨厌固。而且他里面子罕篇还有一个叫子绝嗣、无义无弊无故
无
我、就是说孔子身上绝对不想要沾染的四个坏习惯、其中第三个就是固哈。那孔子特别讲哦，节俭的最大缺点就是会带来固这个特质，可见我认为孔子并不赞成节俭是美德，只是说跟奢侈的毛病不逊相比，他是两害，当他两害相权要给他取其轻的时候，他宁愿选固，就是比较起来的话，固再怎么差也没有不逊差就对了。要不然以这句话来看的话，孔子的理想是不奢亦不俭，不要奢侈也不要节俭，你维持中间就好了。这个时候我就要讲了，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要求小孩节俭？因为我虽然觉得节俭不是美德，可是基本上我也承认在我们养育小孩的过程中，节俭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求小孩子要忍耐的一种必要，一种不方便。
是
啊，我们必须要求小孩子，
就是说让孩子有一种金钱上的不方便感、是不是？
因为很简单，因为大多数的家庭在小孩子的成长期都是经济负担最重的阶段、为了车贷，为了房贷，还有涨幅远超过物价通膨的教育费用，做爸爸妈妈一定要为小孩做出很多牺牲，所以要求小孩子节俭等于是要小孩子善尽家庭成员的共同义务，它是培养责任感的一个基本训练。
是
啊，那基本上我也觉得节俭在很多状况之下不见得像孔子讲的只有坏影响，它有时候也会有好影响，例如节俭可以克制冲动。小孩子的冲动如果不克制的话，他真的买东西真的会买个不停。而且哈，我要说哈，这个小孩子呢吵着要买 iPhone 啦 iPad， 小孩子吵着要买东西，你仔细观察小孩子为什么要买那些东西，他的出发点其实并不是单纯是物欲本身，
他跟同学要比较一
下，对，这是为了他的在同侪中的那个的位阶哈。所以呢，消费是小孩子争取同侪认同的一个最直接的管道。我要跟这个我提出一个观察哈，通常哈，一个学校越重视课业，他们小孩子之间的那个物欲的比较心就会越强。因为你越重视课业的话，其他的活动都会被打压嘛。所以小孩子，可是问题是课业这个东西，它分配的羞耻一定比荣誉多很多，所以小孩子必须是另外去找分配荣誉的，
找一个建立起荣誉的
另外一个体系。那最好找的，对小孩子来说最好找的体系就是比较我买得起什么，你买得起什么。所以呢，我要说当父母把这个管道堵死的时候，就是逼他我就是不买给你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逼小孩子改变策略，请他把这个他的自我表达，因为我要说消费一向是一个最容易的自我表达，比写文章比写小说容易太多了。 啊，所以你把这个消费导向的这种自我表达给他堵死的话，你也可以让小孩子去找其他的导向方式的自我表达。
是，
哎，这个时候节俭有其他有好处，这样子哈。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节俭也可以减少分心。你帮小孩子买了最新型的 iPhone， 他不只下载 App 很花时间而已。他现在会花很多时间去关注下一个 iPhone 什么时候要上市了，这个非常花他的时间、啊、所以我就说
这很有远见的是吧，
然后呢，所以我就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节俭有这么多好处的话，为什么还有不少反例？因为我们看职棒迁读那些小孩，那些球员当年成长的过程谁不是很节俭？而且我要说很多卡债族的背景其实当年都是公教家庭，所以可见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的物欲被约束，并没有教会自我克制，而且反而更让他没有办法招架金钱的诱惑。为什么啊？这个时候我要讲起那个劳伦斯，英国作家劳伦斯写了查太太夫人的那个劳伦斯有一篇非常有名的小说叫 The Rocking Horse Winner， 叫做摇木马名家。
嗯哼，
里面那个小男孩哈，是一个从小到大，因为他妈妈是中产阶级的妈妈，可是结婚没多久他觉得他嫁得不好，就开始觉得说开始很节俭。所以小男孩呢，在那个故事里面小男孩从懂事开始，他就觉得家里的墙四面墙都在跟他喃喃低语一句话，要有钱，要有钱，要有更多钱。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传达小孩子，要给小孩子要节俭的时候，实际上其实我们都同时传达了一个要有更多钱就好的这个讯息。
嗯，
这是下意识会传那个讯息下去。在那个摇木马名家里面，这个小孩子就疯钱疯得很早就死了，这样子嘛。所以我是说节俭，我没有办法把这篇文章讲完啊、我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爱还是错爱，可是我的结尾又提到了孔子。就是孔子事实上呢，他呢曾经有说过一句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无亦为之。这是孔子讲的，如果做了金钱的奴隶可以让我发财的话，我是很乐意做金钱的奴隶的。所以我也要讲做金钱的奴隶没有那么不好哈。可是他有这么一句话，如不可求从无所好，意思、就是、
如果做不到我还是要适性让我自己快乐。
所以我会觉得